那么下面呢，就说是我们再讲一下，就说是别破他身的观点。啊，别破他身的观点呢，就说是分二：一、宣说他宗；二、以理破次。首先讲第一个，宣说他宗，就说是在这个总的破完了四辩证之后呢，在这个单独的别破，就说程序他身的观点。那么因为就是说程序他身的观点呢，就说是因产生啊、就是说因缘产生果，因果二者之间是他性的。是他性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要这个破此他身的话，就必须要把他宗的观点首先了之，了之之后呢，再能够破此这个他宗的程序。第一个是宣说他宗，因缘次第缘，缘缘真上缘，是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这个是在就是说是这个俱舍论啊等等这些这个小乘的经典当中都是讲过的，就是说六因四缘。那么但六因呢，这个里面没有讲的，讲到了四缘。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讲四缘的时候，也是可以顺便的提及这个六因。而六因就说是它是第一个，就是讲的能作因。能作因呢，什么能作因呢？就是说除了就是说所产生的这个果法之外的其余的一切有为无为法，都叫做这个都叫做能作因啊。就是说其实一切法都叫做能作因。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这个案例的时候呢，除了这个所产生的果法它自己不能作为因，因为自己没办法产生自己，那么其余的一些不管是能够有作用的还是没有办法产生作用的，都叫做能作因。所以他的这个能作因的这个观点在俱舍论当中，就是能作因是最广的啊，能作因是最广的。所以说能够比如说种子生芽，种子生芽呢，就有些是能够直接起作用，比如种子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水土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种子生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能够作为他的这个能够作为他的能作因。还有其余的一切法没有直接的对他产生作用，但是呢没有障碍啊，从没有障碍的角度来讲，没有生但是也没有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他的能作因。比如说呢，就我们在这个哪容这个田地里面种下一粒种子，直接的因呢就是这片土地，还有这个种子，还有其他阳光水土啊等等，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也是啊能够对他直接起帮助的，这个也是能作因。还有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站在北京，他就说没有对这个种子生芽成熟，但是呢他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这个种子的升起，哦，也是能作因，真的是能作因。所以这种能作因呢就非常广，但是呢就因禀当中呢不承认这种观点，不承认你没有起作用怎么叫因呢？说没有因的作用不能叫因，但是呢就小乘俱舍当中呢这个能作因呢属于一种因呢，啊，它属于一种因，所以这个方面大概这样了之就可以了。第二种因呢叫做具有因啊，具有因就是说几个法缺一不可，互相之间呢就是说是这个互相之间的任持啊导致不散呢，比如说瓶子，瓶子的话就昨天我们讲过一个法呢，就是说瓶子它有八微组成嘛，有地水火风，有色香味触，那么就是说瓶子内部的这些微尘它就是具有因，互相之间呢就是说保证四大的话也是四大的话也是这个属于这个具有因，互相之间它可以就是说认识，如果一个缺少之后其他也没办法生存的，它是同时的一种因果关系，同时的一种因。如果是一个比喻的话呢，就是平时我们讲三根棍子，三根棍子互相靠在一起它不会倒掉，那么如果你抽掉一根呢啊，其他两根就倒了，相当于就是这样的啊，能啊就具有因相当于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所以说他们内部之间呢是互相依存的，互相依靠的，如果缺掉一个之后呢，把一个抽掉了，其他也就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最好理解的比喻就是三根棍子靠在一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三根都有的时候呢啊，它可以立柱它可以站起来，如果抽掉一根之后其他两根也就倒掉了，所以像这样就叫做这样一种具有因。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因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同类因同类因。那么这个一种同类因的话，就说是这个前面和后面还是个同类的，那么这个同类呢也有这个比如说前面的这个果法啊，前面的因产生后面的果法，比如说一个这个种芽前面产生后面，这个就是一个相续，同样一个相续，一个同类前面产生后面，这个叫做同类因。心识也是这样的，前面的心识产生后面的心识啊，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同类因的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然后呢还有讲到这个相应因呢啊，相应因它主要就是讲心和心所之间的关系啊，心和心所呢它就说是相应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个所缘境啊等等，有五种方式相同，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种这个有一种这样的相应因。然后还有因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讲到这样的变形因，变形因它实际上是同类因的一种啊，同类因的一种，只不过呢这个 变形音呢，它这种同类啊，它只是第一个呢是限于心法的，第二个呢是限于烦恼啊，限于烦恼。那么前面同类是前面产生，后面不间断的产生的。那后面这个变形音呢，它第一是心法的自信，第二呢它是属于一种啊，属于一种烦恼的自信。比如说贪心呢，产生后面的贪心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有可能前面的贪心产生后面的嗔心。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也是可以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叫做变形音。后面一个呢就是第六种叫艺术因，艺术因的话就是说是前面的因产生后面的果，这个艺术因。艺术因呢它也有几种特点，最明显的特点呢就是说艺术因，第一它的这样一种因一定是善和恶，它不可能是无忌，它一定是善法或者恶法所设的，第二它的果法一定是无忌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有很多特点，但最关键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哦，你什么艺术果啊什么什么，那么这个艺术果它的因就叫做艺术因啊，就是前因后果，很多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艺术因。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六种因，六种因啊，就是讲完之后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六因当中呢，有些是因明他自己承认的，有些是不承认的，像人作因呢，因明当中就不承认这样一种这个生的方式。那么还有这个讲到就是说是这个四缘啊，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六因当中的前五因啊，六因当中的前五因就是讲因缘啊，就是这个地方四缘当中的因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六因当中的第六因艺术因呢，就是四缘当中的增上缘啊，就是四缘当中的增上缘。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相对应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是以六因来讲解万法，有的时候也通过四缘来讲解万法。因和缘之间的关系呢，有些时候说因呢是对于这样一种果法的主要的本体起作用的，那么缘呢是对它的差别法起作用的。比如说打比喻来讲，种子啊，生苗芽的时候呢，它的主要的这个种子呢就是因，然后其余的水土这些方面就是缘。那么就是说种子它决定了它的这个生长，比如说你的稻种，稻种生起来之后呢，你稻种种下去之后，它是决定以后你的这个整个一个主体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稻芽，或者说它的稻子，它的这个主要的生成方式叫做主因。助缘呢就是说你的缘，如果比如说你把这个种子种在一个很肥沃的地方啊，它的缘有差别，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庄稼长起来也好。那么如果你勤于管理啊，也经常浇水啊，经常浇粪呢、啊，像这样它的长出来也好。所以这个缘是对它的差别法起作用。如果你把这个种子种在一个贫瘠的土地上，也不管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也许就长得很差。所以说，像那因和缘之间，有的时候也有这样差别，但有些时候呢，因就是缘，缘就是因，而且之间没有大的差别的。这个方面就是通过不同的场合呢，可以不同的理解。那么首先讲这个因缘，前面讲过，因缘就是讲到了这个主要的一种这个清因吧，啊，就主要是清因、进取因。像在那，比如说种庄稼当中的这个种子，这个就是因缘。那么次第缘呢，就是也叫等无间缘啊，次第缘就是前面的这样一种那个法灭了之后呢，无间产生第二个法的本体，这个叫做次第啊，就前因灭了之后呢，产生第一刹的因灭成第二刹的果，像这样就叫做这个次第。那么他就说有一种前面作为后面的生缘的缘故，就叫做次第缘。叫做次第缘，他就说前灭了，前面的法灭掉之后呢，产生后面的法，这个叫做次第缘。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前面的比如说一个前面一念心识灭掉之后产生的后面一念心识，那么是从哪个方面理解呢？是从已经灭掉了这个空的部分是作为次第缘呢，还是作为其他的部分？灭掉这个方面不能作为缘，它已经灭掉了啊，不存在了，不能作为缘呢。实际上就是说指哪个呢？就是前面已经灭掉的心识而言的，前面的已经灭掉的心识，它可以作为第二刹那的缘，这叫做次第缘啊。这个缘它主要的问题是落在缘上面，在两落在缘上面。所以说主要次第呢，就前后的次第，前面产生后面，但是前面产生后面呢，正论堪布他讲的时候就是说不能从已经灭掉的不存在的这个空方面去理解啊，这个不能作为缘呢，主要是从前面已经灭掉的心识，它可以作为后面的一种次第产生法的缘，就叫做次第缘。那么第三个缘呢，就叫做还有一个次第缘也叫做等无间缘嘛，等呢就是平等的意思，前面的心识和后面的心识它是同类的，平等的。那么就是说这无间的话，就中间没有什么间隔，有第一刹那灭了之后，第二刹也升起，叫等无间缘。有些地方翻译成等无间缘，这个地方叫次第缘，意思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缘叫缘缘啊，这个缘缘的第二个缘呢，就是讲因缘的缘，次第缘的缘，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升起的这个助缘。那么第一个缘呢，就叫所缘啊，就是合起来叫所缘缘，叫所缘缘。所以说，像所缘缘的话，就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产生眼识，要产生眼识呢，你没有所缘这个因缘的话，你无法产生眼识。所以说眼识它的对境这个柱子 或者你掩饰了对应这个某个人，耳饰了对应这个声音，这个就叫做锁缘缘，它是它的这个眼根和耳根的锁缘，这个锁缘作为一个缘，把这个锁缘作为一个产生掩饰的因缘，这个叫锁缘缘。所以说像如果没有这样的锁缘的话，就无法产生这个掩饰，所以叫锁缘缘。它也不是因缘，它也不是次第缘啊，所以说叫锁缘缘。那么就是说最后一个是真上缘啊，真上缘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某一个法的，对于某一个法的产生，它具有一种真理的作用，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真上缘，它可以对于果法的产生一种真上啊，用真上。所以说比如说打比喻讲的话，就是眼根啊，我们就说产生眼识了，产生眼识之后，这个眼根它就是说眼根在产生眼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具备了一个什么样一种因素呢？它不是所缘缘，眼根它不是所缘的对境，眼根也不是次第缘啊，眼根它也不是就是说是因缘啊，就是说也不是因缘，因为对于眼识来讲啊，对于产生眼识来讲，它不是因缘，它不是次第缘，它也不是所缘缘。那但是什么呢？如果缺少了眼根，你这个眼识就无法产生。所以说这个眼根在里面起了个真上的作用，就叫做真上缘。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讲的这个宝盖。宝盖的话就说是这个宝盖的话也是一种真上缘。那么就是说对于产生这个影子来讲，如果说没有这个宝盖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通过宝盖产生的这个宝盖的影子，所以这个宝盖的影子在里面产生做了一个真上缘的作用。所以说除了其余三种缘之外呢，能够起到一种对于这个果法的真上起作用的就是叫做真上缘。那么这样一种四缘生诸法，四缘生诸法的话，就是说小乘的这种当中呢，就是说有些法是四种缘都要合能产生的，有些是三种缘，有些是两种缘。像这样的话，就是四缘能够产生诸法，更无第五缘，就没有第五种因缘呢。那么至于就外道所讲到的这些大自在天呐、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造物主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真正安立的时候就不存在。如果可以把它们算成缘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四缘当中，比如说呢，就是说自在天等等，它是一个真上缘，真上缘等。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除了这个四缘生诸法之外，更有第五缘。那这个地方就提到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等的观点呢，要不然就是根本不存在，它是一种妄计的，所以不包括在这个生缘当中。或者就是说如果要包的话，就放在真上缘当中可以去安立的啊，去安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方的观点，四缘生诸法。那只不过呢，他们在安立的时候，这个四种缘和果之间呢，它是一种实有的联系，它是一个他性的一种生，有他生的。就下面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观点呢进行破斥。那今天呢，首先就讲到这个地方。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住龙清法，其性无垢光真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中论。那么中论呢，如今宣讲的是观因缘品。观因缘品分了经部关联和品关联，现在宣讲的是这个品关联。那品关联呢，分了三个科判，有破思边生和别破他生，破缘真能力。那么如今安立的是这个别破他生。别破他生呢，也有宣说他中和以理破次。那么其中的第一个宣说他中的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是以理破次。以理破次呢分了四个科判，第一呢是破次因果他性，第二是破缘能力性相，第三是以观有无而破身，第四是破四缘各自法相。那么这个四个科判呢，实际上都是在对于他身进行观察。他身当中呢，那么也有外道和内道这样的差别。总之呢，就是如果以内道为例的宣讲的话，内道的有些经部和一些这个有部或者是有些为师的观点，认为就是说是因缘和果之间呢是这个他性的。那么就说是通过因可以生果，那么因果之间有他性，那么就可以产生一种安立一种他身的一种这个综艺。那么安立他身实际上也是在修持无我空性，修持其余的积累资粮的这样教育当中呢，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呢，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那就是因果。那么如何能够如理的安立这个因果啊，针对于这个修行者来讲呢，非常重要。 所以说为了安利这个因果呢，就说是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当总的宣讲的这个就是说因果因缘生果的这样的原则。那么就说在这个祖师大德在开显佛陀密意的时候呢，又跟随了不同的根性，跟随不同的场合，然后安利了很多这些其余的观点。那么这些就是说因和果之间的这些关系，比如说得神也好，还有其余的这样一种相续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些阿赖耶也好，实际上就是说都是围绕因果，都是为了就是说是弟子徒众相续当中如何对于因果产生正见，也就是派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时候呢是在做破斥，但有些时候呢针对于这个不同的根性、不同的因缘来讲的话，也只有这样安利。所以说呢，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呢，有些事就是说暂时安利的，有些呢是一种比较了义的。那么此处我们来观察破斥的呢，就说是实际上是因和果，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它有一种实有的关系，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实有的因缘来产生一个实有的果呢？实际上究竟法界当中是不存在的。没有个实有的这个他身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利。那么就说是这个四个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是破斥因果他性，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破依他缘生，第二是破依他作生。那么依他缘生和依他作生二者之间呢，实际上第一个依他缘生的话，就是通过就说是这个因缘而生果，那么因缘和果之间是一种他性的，所以叫做就说依他缘而生。那么就是说他有依他作而生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作而生就是说第二种观点，他就说是这个不是直接从眼根啊，或者说外境等等这样一种缘而生，而是从作用而生。首先有一个因缘，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些因缘呢，就说是产生一个作用，通过这个作用而生果。所以说是叫做这个就是说是以作用而生，作用和果之间是他性的，所以叫做这个以他作生，那这两个科判的这个含义。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破他缘而生，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那么就说是如果诸法的自性不在于这样一种因缘当中的话，那么因为没有自性的缘故，他性已经没有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此处说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呢？因为就是说是他身当中呢，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它是一种他身，它是一种他身的。如果真正要安利他身，首先必须要安利他性，如果把他的这个他性安利完之后才能安利他身，如果他性没有办法安利，就没有办法安利他身。所以此处我们的观察，如果是有他身的话，到底有没有办法首先安利去理他性呢？实际上这个科判这个宋词当中讲的就是不存在所谓的他性。那么如何来观察不存在他性呢？这个方面可以有两个步骤，首先观察这样一种有没有自性，然后呢就观察有没有他性。那么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那么首先这个第一句当中诸法自性的诸法如何理解呢？这个诸法就是讲国法，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宋词当中，这个诸法就是讲国法。那么因为是因缘生果，因缘生果，那么就说因缘和果之间它是一个两个，它就说是他性的法。那么现在我们就观察呢，就说这个国法的自性存不存在于因缘当中啊？国法的自性存不存在于因缘当中？那么就说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那么为什么不在于缘中呢？你必须要讲根据，如果没有根据的话，就是你说不在于缘中，别人无法信服。所以说我们可以以种芽为例来进行观察。那么就是说种子生芽，芽就是它的果法，那么就是说是芽就是它的果法。那么因缘呢，因缘有很多种，第一个呢它的清因最主要的因就是种子，然后呢除了种子之外呢，还有其余的助缘，比如说这个土壤，还有就是说是阳光、水分还有时间这些这方面，或者说农夫的这些劳作，都算是一种助缘。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么多把种子种到土壤当中去之后呢，以这么多的因缘，最后就生起了苗芽。那么就是说这个苗芽的这个果法，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在最初种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苗芽在不在于因缘当中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苗芽的自性，它的果法的自性是一个长条的或者说一个绿色的，比如说我们说豆芽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其他的芽也好，它就是一个长条形的一个绿色的一种自性。那么我们就观察的是果法的自性到底在不在因缘当中？我们一观察在种子上面 观察的时候呢，找不到他的这样一种国法自信。所以说首先我们就说国法的自信不在于种子当中，那么既然就是说是国法的自信不在于种子当中，那么国法的自信在其余的土壤当中找得到，那在观察土壤的时候就找不到这样一种这个芽，那么不在土壤当中，阳光啊或者水或者粪等等这些当中最初观察的时候呢都找不到，尤其是就是说是这个刚刚把这个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所有的几乎大部分的因缘除了时间这个因缘之外呢，啊像这个种子啊土壤啊阳光啊水分这些都具备了，都具备的时候我们一一观察的时候呢，在个别的因缘当中到底找不到找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国法的自信，实际上真正再怎么寻找根本没有，一点都找不到国法的自信。那么在别别的因缘当中找不到，合合起来的时候找得到，那么就是说我们再把就是说是这个合合的因缘观察的时候也找不到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说诸法的自信不在于缘中啊，就是说这个国法，就是说这个果，这个就是说芽呢，这个自信呢根本在啊不管是就是说别别的因缘，还是说在这个还是在这个就是说是总的因缘或者合合的因缘当中呢，实际上都是找不到的。那么在这个因缘当中找不到的话，在其余的地方，在非缘当中就更找不到。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下个结论，就是说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国法的自性不在于因当中。那么不在于因当中又能怎么样，我们下面就讲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实际上我们要得到的结论是他性亦复无。那么首先我们就说也就说是根本在这个因当中找不到国法的自性，因为在因当中以无自性故，就是说这个以就是因为的意思，因为就是说在因当中根本没有自性，就是没有国法的自性的缘故，在因当中啊就是没有国法的自性，那么就是不可能有他性。那么为什么不可能有他性呢？这个方面又牵扯到了另外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那我们在就是说学习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也必须要了解。如果没有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在讲解自己推理啊，或者了解它的这个宋词的原意啊，有时候显得非常困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另外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他性啊，就是说他性的这个原则。那么就如果我们说这个是他性的，一定是有两个法。而且就是说在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呢，才可以有他性。那么就是说因为啊，就是说瓶子和柱子是他性的，瓶子和柱子是他性的，那么如果只有一个瓶子存在，那么如果只有瓶子存在，咳咳，那么就是说这个瓶子关在什么而成为他呢，啊，关在什么而成为他呢，我们就是说这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呢，互相之间它是一个他性的啊，互相是他体的，互相他性，或者两个人同时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一个他性的存在。那么如果说是啊，即便是有两个法，但是呢，它是这个前后性，它是前后性。那么它是前后刹那性的，比如说这个瓶子它前后刹那。我们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前刹那后刹那，它不是一个；从不是一个角度来讲，似乎可以说是它。但是呢，这个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他，因为就是当第一刹那的这个瓶子存在的时候，它还是只有它自己一个的本体，所以说也不可能成为他性。那么当第二刹那存在的时候，第一刹那已经灭掉了，也不可能有他。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两个法，如果是前后性的话，也不可能是他，那也不可能成为他。所以说真正的他呢，就是说不可能是一个法，而且是两个法，这个两个法呢也必须是同时存在，在同时存在的时候呢，才可能有一个他性的这个安立啊，才有一个他性安立的基础啊，有一个基础。所以说我这个方面就是说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为什么没有他性呢？因为没有两个法同时存在。那么没有两个法同时在哪个地方没有两个法呢？就是在这个因缘当中，在因缘当中没有两个法。因为就是说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国法的自性在缘当中没有的缘故，缘它只是具备它缘的自性，在缘当中不具备果的自性。所以说他就是说对方就他身中他认为因果是他性的，我们说因果是他性的，你能不能够在你的因缘当中安立你的国法，或者在你的国法当中同时安立你的因的自性。如果你在因当中可以安立果，或者在果当中可以安立因的话，同时可以找得到因和果的自性，大家可以安立他性。但是呢，就说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因为就是无有自性的缘故，他性亦复无，就没办法安立他性的啊，没办法安立他性。所以说呢，就在于缘当中，第一个呢，就怎么寻找也找不到， 第二个呢，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即便找到了，如果说在因当中找到了果，那么就会成为因果同体啊，就会成为自身等等的很多过失，这个也不符合于这个实际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哎，违背了名言地的这样观点，违背了限量。所以说因果它一定是前后性的啊，因果是前后性，在因有因的时候没有果，果生的时候的因已经灭了，而且呢因和果这个果呢也是在因坏掉之后才能安立果，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永远不可能是同时的，因和果永远不会是同时的，在种子存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苗芽的自性还没有产生，当它的苗芽产生的时候，它的种子已经坏了从自己坏了，所以说因和果永远是前后性的啊，永远前后性。所以如果因和果永远是前后性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他性是永远无法安立的。如果没有办法安立他性，又如何安立他身呢？那么就怎么样安立他身？那么如果说我们就说通过仔细的观察，他性亦复无，没有他性，没有他性就没有他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彻底可以破斥掉对方认为因果之间是他身的这样观点。所以说重点就放在了破他性上面，破他性的这个方式是怎么样破的，在这个宋词当中怎么样破他性的呢？啊，就是因为就是说国法，我们的观察把国法就把这个果放在因当中看，放在缘当中看，到底存不存在于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果在因当中有还是没有。如果说果在因中有了，好，在因具备的同时也具备了果性，所以因果就同时存在，就是因和果不是一个啊，它是他性的同时存在啊，有了他性的，有了他性之后还不行，还要具有身，还必须要有身。那么如果这方面实际上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如果说是在这个因果同时啊，就因和果都同时存在了，他性存在了，他性存在了就不可能有身了，怎么可能存在同时的一种身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果它有它的这个前因后果的这样一种特性，他性呢，他就说如果是两个法的话，它无法发生这样关系的啊，没有办法发生这个关系。我们学因明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提到过，也许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相属啊，不管是彼身相属也好，他就说是这个同体相属也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怎么样去发生这样一种这个生不生的这样的问题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因为没有自性的缘故呢，就他性亦复无啊，没办法发生他性。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他身通过仔细分析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是没有一点可以合理安立之处，没有办法合理安立。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因和果是到底是一体吗？是他体呢？我们说真正意义上来讲，一体也好他体也好都无法安立，没办法准确安立因果的关系啊。佛陀说因缘生果，我们就说不可能通过四边身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四边身都无法安立，因为四边身它是一种实有身，四边身它就是一种实有身。而真正的佛陀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关系，它是一种假立的身啊，它是一种虚幻的身。所以虚幻的身当中呢，就是说是啊，在这个名言地当中不经深意观察的时候呢，啊，就说啊，就如果因缘具备的话，就可以生果。所以这个里面不可能夹杂任何实有的成分。如果夹杂了任何实有的成分，这个一切的因果、一切的缘起都是不合理的，没办法正常安立。所以中观中他要说明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圣意地当中一切都是无所缘的啊，名言地当中呢有一个假立身，这种假立身呢不能经过圣意理论观察啊，就是它就是一种虚假的一种自信。当它的因缘具备的时候就，就说是这个显现的就像彩虹一样啊，像彩虹一样。那么在夏天的彩虹，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显现出来了。那么你要去寻找这个彩虹的自信，它是永远找不到的，越寻找越虚假啊，越寻找越找不到。所以说对于这些法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这个课本就讲到了破依他缘生。那么如果我们要掌握它的这样一种核心的话，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就是通过它的观察次第，这个果法在因当中到底有还是没有，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根本找不到。因为没有在因当中没有果的缘故呢，那么就不会有他性，而此处所讲的他身，它主要是以他性为基础而安立的，所以说没有自信就不会有他性。